天上的父，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啊，从亘古到永远，你不改变啊，你的国度永远长存。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啊，这是你是活水的源头，我们要快快的来投靠你啊，把我们的生命接在你的葡萄树上啊，成为那个葡萄汁，我们才有生命的一切的供应，一切的盼望、信心、能力、智慧。我们谢谢你啊！你应许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来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啊！什么时候我们来转脸向你的时候，你就用笑脸来迎接我们，欢迎我们。什么时候觉得缺少智慧的时候，向你来祈求，你是不斥责人啊，而且是厚赐予众人的那一位充满怜悯、恩慈、良善的上帝。主啊，这是我们。知道哈，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啊，你有全新的恩典啊，为寻求你的人来存留。今天我们就是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面前，这样的盼望啊，这样的期待，你要把丰盛的话语，这个属天的智慧和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在你的面前来活出。你荣耀的样式啊！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早晨读到第十章啊，第十章是整个这个圣殿讲章的结尾了。在第七章开始啊，这个神吩咐先知哈，站在圣殿的门口，向这个来崇拜的人呢，来宣告这个。他们的敬拜哈出了问题，啊，只是在做表面的事情啊，那要回到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面对这位上帝啊。那昨天读的信息啊，有提到在心里面要受割礼，不光是外面的仪文啊，真的是从心里面全心的来归向神。那在这个讲章的结尾的时候，他用了一大段话啊，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把真神和活神与这个假神做对比哈，这个差别太大了哈，这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个是这个一块木头被人刻出来哈，它要立得稳的话，人要用钉子把它钉稳了，这两者之间是不能比的啊，但是这个很可悲的是哈，这个。本来应该敬拜真神、活神的这个以色列人，却去追随外邦人一起去拜这个不会讲话、不能自己走被人手所造的这个偶像假神啊。这一段是讲这个主题哈。那17节到25节哈，这一段呢结束的时候，先知特别看重祷告。23节到25节也是先知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啊。面对这个真神活神啊，人所能做的哈，来求问这位神啊，来寻求他的旨意啊。当遇到患难的时候，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候，人能做的是求告神。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我看到两段哈耶利米的祷告啊，第一段是在第六节啊，这一段是在敬拜神啊，来。称颂他的能力，他的这个创造，唯一的万国的君王。第六节说：“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谁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啊。”这一段是向神发出的赞美。然后后面他就讲了哈，那些偶像的虚无啊，那这就强烈的对比就出来了啊。所以耶利米哈在众人的面前，在敬拜神的时候，把真神与偶像哈有一个很清楚的对比。那第二段的祷告啊，更是他在神的面前的他的心意的哈，很真实的一种的陈明，就是23节到25节。那第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啊。”这是耶利米自己亲身的一个体验啊，因为他人生的道路从蒙召出来做这个 先知哈，这些不是他计划的，不是他人生规划要做的事情。本来已经规划好了哈，出生在这个祭司家里，要做祭司的。但是呢，神特别拣选他啊，特别说在他母腹当中哈，就已经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很真切的哈，把他这个人生的经历呢，通过祷告哈，讲给神听。那24节是一个求告啊，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那这个我一方面是先知自己的这个祷告哈，另一方面他也是作为先知站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程上来向神来求宽恕哈，求怜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哈，这个神的这个惩治会降临，但是呢，他没有求神挪去这个惩治，而是说从宽啊，求神的怜悯啊，不要在这个惩治当中哈，严重以至于哈，他归于无有啊，这是他对神的怜悯的一个认识哈。那接下来这个求告呢，我一开始就有一点。读不懂啊，这个为什么先知会这样向神求？25节说：“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那先知很清楚，前面他发表的信息也很清楚，这些事情都是神在做的啊，是因为百姓得罪了上帝，神才吞灭以色列人，才使他们的住处成为荒场。啊，把各种这个惩罚降在以色列身上，这根本的原因是出于神。为什么先知知道这一点，但他却求告说神来惩治其他的民族呢？不认识神的列国和这个不求告神的各族上面，而且是指着巴比伦啊，指着亚述来讲的啊，因为说他们吞了这个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啊。先知这样的求告哈，一方面我在想的就是说，先知他的祷告就是这样哈，心里的想法哈，很诚诚实实的就带到神的面前，啊，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哈，他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啊？那这也是神希望的，你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把我们想要的告诉神，那神就会啊，把那个平安降在我们的心中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诚诚实实的哈，把我们心中的想法、愿望、祈求、祷告、感恩、赞美哈，就是讲给神听啊。神不会怪罪我们啊，神会引导我们，然后会纠正我们的祷告，会引导我们哈，告诉我们怎么更好的祷告啊。但是只要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心中的想法对他讲哈，神都愿意倾听。第二方面呢，我想就是他这个祷告啊，站在神的立场上在讲。最终，哈，这个所有不认识神的民族，不求告神明的，哈，不管神怎么使用他们，哈，像巴比伦，哈，是神使用他们成为神手中的一根杖，来管教他的儿女。但神最终的心意是盼万民、万族、万国的人怎么样都认识他。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被神使用，哈，像古列王，神也可以使用他。但是如果他不认识神的名啊，不遵从耶和华啊，不跟随这位真神的话，最终的结局还是灭亡，对不对？所以最终神的心意啊，就像神在犹大人身上、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希望他们能够认识神一样啊。神是盼望万国万民的人最终都能够真正认识耶和华哈。所以这个祷告呢，我想也是出于哈这个神的这个心意哈。但愿这个万民万族的人哈都能够认识神，不光只是成为神手中的这个工具和器皿，都来求告神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哈，最终都会面临这个灭亡的结局啊！所以这是我能够想到的，耶利米先知的祷告上面哈，我们可以学习哈，一种是敬拜式的祷告啊，尊崇他的名，高举他的名；另外就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啊，把心中的想法、意念带到神的面前。
我先分享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我看的时候也是觉得怪怪的，觉得这个先知好像 是很，就是很拜尔是吧，偏心吧，为他自己的百姓，他就希望神怜悯祝福，对不认识神的，他就希望愤怒就倾倒在那些人的身上。所以我在想，他其实这个跟我昨天想的，就是怜悯、慈爱跟公义之间啊，是有一个冲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耶利米，他对他的百姓，他有很多的爱啊，可是他又知道神是公义的啊，他知道神的愤怒一定要发出来，但是他我感觉他没有，他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怎么平衡，所以他就只能想到说求神让他的愤怒就不要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倾倒在其他人的身上，不认识神的人的身上。这是我的感受。那我觉得神其实也算听了他的祷告，但是没有完全按着他的讲法做，因为神最后到了新约，我发现神他是把他的愤怒就倾倒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就是他的这个愤怒他一定要发出来的，但是最后他是倾倒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他并不是倾倒在那一些不认识他的人的身上啊，这是我的感受。然后另外啊，讲到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的差别，我觉得这篇信息其实我觉得非常，这一章的内容最合适的就是那些慕道友，然后对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可是神在这边告诉以色列人，我觉得其实是有点悲哀啊，因为认识神的人应该是不需要讲这些的，这些应该是给不认识神的人听的。他讲到说外邦人或者是其他人的信仰，他们所敬拜的都是人手所造的，三到五节讲了很多，然后我们敬拜的是创造的主，第十二节十一节都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的。然后他也讲到，我觉得第三节那边讲到一般人的信仰啊，他们的根据是风俗，是习惯啊，用那个杨牧师幸福小组那杨牧师的话，就是是文化啊，就是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就跟着做，是虚空的。但是我们的信仰都是根据圣经来的，像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从圣经的话来的。刚刚牧师也讲到有一节23节哈，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像这些东西都是从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告诉我们的。其他信仰的人，他们或者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觉得好像信了神就没有自由，其实不信神更没有自由。23节这边就讲了，人的道路都不是由自己的，没有人可以定自己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篇信息其实是对非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让非基督徒认识基督信仰。可是这边读起来其实变得有点悲哀，因为它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
在10章11节、啊、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这句话、啊、整本的耶利米书都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写成的，唯有这一句话呢是用亚兰文写在这里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刚才华梅所体会到，就是说这篇信息是应该是讲给列邦的，讲给那些不信神的啊，应该用他们的语言写下来才是比较直接能够让他们读得懂啊，听得见听得清楚的啊。但是呢，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本来他们应该做这件事情，在列国列邦的面前啊，来见证真神，传扬真神的名，但是他们不去做这件事情啊，反过来啊，更甚的是他们是跟着列邦去拜假神啊。这个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真的是哈、啊、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里面还是看到神的怜悯哈、啊。他有一句话是用亚兰文写成，为什么用亚兰文写成？因为这是亚述人的文字，是这个巴比伦人听得懂的话，所以他也是借着先知哈、啊、在传递这个信息，而且到了耶利米书后半部分哈、啊， 他就直接啊，这个先知向列国列邦去发表预言的啊，发表信息的，所以看到神的心肠啊，一方面是有点恨这个选民不争气哈、啊，另一方面他还是啊，借着先知啊，去向外族去传递这个信息，呼唤他们悔改啊，离弃假神。
所有在圣经，特别是旧约，论到偶像的描述、哦，这一章是描述的最直接、最怎么讲啊？形容的特别像。其实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过，从40章到46章有几段也是讲到这个偶像，那蛮像的啊、哦。那这一章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偶像跟真神最大的不同，就是在14节最后那句话，他说：“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没有气息。”其实呢，再讲重一点啊，根本没有位格。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我们可以跟他互动，我们可以跟他同行。我们有事可以跟他谈心，那这个是有位格的神。木偶金银造的像 ，no breath， 没有气息，根本不要谈位格了，根本你不可以跟他互动。所以人的心，实在这边说是很愚蠢，好像畜类一样。其实。神造人在我们的心中把永生摆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寻找神。我记得我常回台湾的时候，哎呀，两步一小庙，三步一大庙，你跟同学讲福音，他们跟你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认识真神，但他们心中还想找神，所以就找一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去什么什么什么天宫啊、紫兰宫啊什么的宫，去有事就去敬拜，因为人那个需要。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在雅典有一篇道就讲到，这个假神是金的、银的，是偶像，但人还是去拜，所以很奇妙、哦，人是神造的，都要寻找神。但是找不到真神，他们就找假神，让心里面好过一点。所以这边说他们是畜生，讲了三次啊。英文是说是愚蠢的，是 stupid。所以刚刚牧师讲，我们有责任，华美也讲，要跟那些人传，他们不听也要传呐、啊。不要有一天你在天堂，他们在地狱。耶利米他实在做一个先知啊，已经用尽他所有的办法了。神叫他怎么讲，还要怎么讲。当然他讲出来，人家不见得会听，但是他还是要讲。在12节到13节，他把神的属性讲出来了。他创造万物，他可以吩咐水、云、照电、水雨而闪，哇，都讲出来了。从神的启示里面，我们知道他是真神。偶像是虚无的，在诗篇，我特别记得115篇跟135篇都讲到那个偶像，有眼不能看，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嘴巴不能讲话，这都是世人讲的话。所以我觉得神把这些话语摆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是一个警惕啊，不但我们自己不要拜偶像。也要跟我们周围的人，你知道他们在拜偶像，你跟他们讲讲真神，求圣灵感动他们，能够知道偶像跟真神的不同点在哪里。偶像是虚无的，是没有位格的，你不可以跟他讲话同行的。哎呀，这是我对这张看法。那个以色列老百姓实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实在很难理解。因为他们列祖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是神的选民带他们出埃及，这么多的恩典之后，他们还愿意随从外邦的习俗， 多少先知跟他们一个一个讲啊，都不听了，所以神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就把他们被亚述、被巴比伦灭掉了。我回台湾就很大的感触、哦，不要说中国会攻打台湾了、啊，你自己拜偶像，那整个天空都是黑的，要悔改。好了，讲完了。
我其实是刚刚要回应一下，刚刚华梅说的，他就觉得说这一章给基督徒，犹太人听就觉得说好 sad 这样子。那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对他们当时的人挺 sad， 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就觉得好有福，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像刚刚华梅讲的，其实这个很适合跟还有大家刚刚分享的，因为人的人有那个心想要好像要一直要去找一个东西，找一个依靠，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找，就因为这两天我也是在看寻音介绍，我去看那个寇少涵讲的那个传道书，我看到时候就说虚空的虚空，那我就想说当时的人他们看的就像刚刚吴长老在讲说，为什么这些人会离开神呢？神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可是当时的人他看不到日光之上的神，他虽然听到了神的话语，可是很多的东西是无法参透的感觉，他看不到，他想不到，有很多的神的话都给了，也有很多的警告给了，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出路的感觉。可是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我们生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知道主耶稣死而复活，我们是有根有据，我们看得到，我们知道这在历史上发生了。可是对他们在主耶稣来之前的人，他们真的是其实挺辛苦的。就像刚刚华梅讲的，如果我是当时犹太人，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可能那个心也会有点，哇，怎么搞的会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人会变成这样子？可是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真的是在新约中蒙福的基督徒。这个约不但是给了我，不但是给了犹太人，更给了我们外邦人，让我们永生有指望，今生有盼望，通通都有，就是恩典满满。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最后时候，虽然字句来说是很痛苦的，可是对这个永生的盼望就更加的喜乐。好了，分享完了，
等不及了要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是神造的，把那个永远放在我们里头，但是呢人他不敬拜真神，但是没有办法去掉这个里面刻木神的这个要求，所以就乱长。我真的是觉得台湾拜偶像很厉害，现在中国大陆也很厉害，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有知识的人，他们是把他们的这个学业呀、工作呀、什么他的成就当做他的偶像，也有一些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是把儿女当做偶像，简直是觉得这一切都在他们身上，这就是人的根本问题。我觉得这一章说得很清楚。我比较看重的是第十六节，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停了好久。第一个，雅各的份不是这些，什么意思？雅各的份就是说我们当有的，我们所有的不是这些偶像，前面讲的都是偶像。那雅各的份，雅各所有的是什么呢？雅各他应该有的呢，他所有的就是万有的主，这点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也是神的选民，这是先知的话啊。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 哎呀，这句话又有点那个。以色列是神的产业，这个我们知道，怎么又来个产业的支派？所以我就觉得圣经上的话呢，你从字义上来理解不够清楚。我觉得真的在想的话，先知可能他看到一点，就是雅各的所有就是我们的神，因为是神赐给我们一切，我们的享受就是神。以色列是神的产业，表示是什么？表示呢，我们人的在地上的一切的作为要表现出来神的荣耀，神的尊荣，要见证神。但是呢，又是产业的支派，哎，这个就说明什么？以色列是神的产业的一部分，而教会也是神产业的一部分。将来的话呢，我觉得神的产业就属神的所有的人要合二为一。所以他这句话，哎呀，我真是在这儿又思想又祷告，我觉得神呢，你让我明白，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先知就好清楚地讲明了我们的这位真神活神多么伟大，他是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所有。这一下子就使我想到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七节。昨天呢，我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就是讲到我们在神里面，耶稣也在神里面，我们又在基督里面，基督又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就讲了这一段。当时我就跟孙女在讨论，她十四岁，我说你懂得这是说什么吗？她笑了一笑，她说我不懂。我说我们今天不讨论，我说下来你祷告，你去想一想。这一晚上看到这一段，以色列是神的产业，神又是我们的产业，互为产业，这句话怎么理解？神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就是神所造的，我们又是神的产业。我觉得就要想到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要活出神的形象来。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要用神教导我们的方法来思想，我们才能够对圣经的话有一些明白。所以这一段我觉得耶利米先知真是说得很深，对比了现在这个人找的这些假神，简直不值得信。我们有真神活神，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来信？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手里面。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为了他的儿女。但是呢，我们确实要认识二十五节所说的，不信的人将来神都要惩罚，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爱我们的 家人，我们爱我们的朋友，赶快向他们传，向他们传，他们还很不客气，我不需要。一句话，这次哈，我们邀请三十多个人来参加布道会，现在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联系，你参加没有？你参加没有？打了好多个了啊，有一个是说我开始开了一下，哎，就有事儿，我就关了。只有一个人是从头到尾听完了，其他的人都说我回来晚了，我很累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们心里好难过。当然我们还没打完呢，还有一个人也是从头到尾参加，并且参加了最后的小组。我现在是感觉到不快点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将来都属于被灭亡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敬畏神，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向不信的人把这个真理说清楚。 谢谢。
嗯，好，谢谢同志们。那这一段哈，从这个整个这个圣殿讲章这个角度哈，它是对来圣殿敬拜的人讲的话。那前面他讲了一大段哈，提醒他们这个神的创造啊，创造主，神是真神活神。那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哈，特别讲到他们要经历的诚意要变成荒场啊，要受到这个惊骇呀、啊，敌人要来，风声要到啊。等等，所以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哈。当神的百姓离开真神活神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常常是用这种的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一些的患难摆在他们的面前，目的还是为了促使他们回头啊，促使他们去求告神。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的啊。神会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的难处，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回头转向神。当我们认识能力不行，我们的这个智慧好像用尽，难处还在那里的时候，那正是我们回头转向神、求告神的时候啊。所以，整个这一段哈，它是用一个祷告来结束，这是来提醒我们哈，在难处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心要柔软啊，要转向神，这时候是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